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僧还睡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说这话呀，有一定的道理。人这一生争名夺利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就像在大海里游泳，没有彼岸，多段游的没劲儿的，趁底儿淹死拉倒，就是这样。就拿在前文这段书说，铁公然可了不起，宝刀大将。说前套明英烈，咱说过他，他原来是三江口的大元帅，辅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，跟陈友谅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后来陈友谅打不过朱元璋，彻底失败了。哎，陈友谅一赌气，出家当了和尚了。但铁公然怎么办呢？带着俩儿子铁龙、铁凤，就投降了朱元璋。其实他有能耐呀，那在陈友谅手下说一不二。可投降之后不得烟儿抽，不受重用。有老常家，有老胡家，能闲着他吗？动不动就常遇春，动不动就是常茂，动不动就是胡大海、胡德济，他就有点吃醋，有点吃醋啊。其实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不就是跟皇上是什么磕头的把兄弟吗？不管什么事都把你们抬到前头来。要论真能耐，咱比比，咱比比，你们哪一个是我宝刀大将铁公然的对手？你们白给。哎，又一想，算了，谁让我们当家的出家当和尚了呢？我们无依无靠，只好寄人篱下，忍气吞声。他始终就不服这个劲儿。其实朱元璋对他还不错，后来了形势变化了，现在马娘娘掌政，韩马一党掌握朝堂，形势为之一变。那马娘娘也不白给，现在跟那些功臣老胡家、老常家成对立面了，恨不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好呢。那要收拾那帮人，不得启用一帮人吗？你得用一帮新人呢。他就注意上这铁公然了，因此破格提拔重用，铁氏父子身价倍增。现在这铁公然身为经营副殿帅，俩儿子都成了大将军，哎，他这个心呢就平静下来了，觉得这还不错，比当初强多了。所以呢，对马皇后、对韩金虎，他是赤胆忠心，成了死党了，结成了死党了。要不这次他能跟着来吗？国舅马兰知道这是一家人，利用他的能耐带着他来的。铁公然也真听他的话呀，头一个报名就出战，打算立立功。铁公然心说话，这要立了功，把四皇子杀了，脑袋拎着交给马娘娘，马娘娘得多高兴，我那官刺冷一下子还得大，嗯，将来前途无量。你看这组人不想别的，什么叫缺德呀、丧良心呢、全不在话下，只要升官有好处就行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单说这铁公然晃动五斤折铁宝刀，拍马到军阵跟长恒见面，刀刃的长恒是咬碎了钢牙呀，老兔崽子，铁公然呢、嘿，你干嘛？你想当刽子手？你打算报道对不对？长恒，你别说话带脏字儿，骂人不解决问题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，对不对呢？各位其主啊，我不管怎么回事，我是奉旨行事， 国舅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长恒，你们老常家够露脸的了，祖孙三代都身居显官，干嘛你一时糊涂保这四皇子？你趟这浑水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就不怕株连你的九族吗？哎，要听老朽良言相劝，你是个无知的孩子，一时糊涂，你赶紧过来，你过来，我在国舅面前多加美言，你还能受到重用。不听相劝，就你这两下，跟老朽还伸伸手吗？你觉着你能怎么样？能胜得了我掌中这口宝刀吗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，你招枪吧！一老一少当场动手。长恒是年轻，也真有能耐，但是分跟谁比？跟铁公然比显然不行。铁公然这把五金折铁刀，那真是刀马纯熟，武艺精通，真不次于常玉春，也不次于宁波彪。今天抖擞精神，宝刀晃动，上下翻飞，长恒就是敌不住了。长恒就有点冒汗了，哎呦，坏了坏了！心里一琢磨，就我手下那几人都不咋着啊，我还是硬抬住。我要不是对手，谁也顶不住。难道四皇子就没救了不成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到了现在才想起来，人多才行呢，有能耐的人多是更好啊。没有，他心里正在着急，大家正在热烈之时，你这玩意儿这怪事儿。咱们老说无巧不成书，顺着这个刘老庄那个道上啊，来匹马，这匹马无精打采的，马上有人趴着在马上打盹儿，这人身子还直摘呢。正好走这不远，听这块一喊一叫，战马嘶鸣，骑马的这主惊醒了，吁吁吁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居高临下仔细观看，借着火把的光辉，不知道谁给谁伸手，离得远也不知道谁是谁。这个人就动了好奇的心了，把马往前一提，离着近点儿，被燕王手下的哨兵发现了。那哨兵在站岗放哨，怕敌人抄了后路，哨兵一瞅，站下，别动别动，干什么呢？吁吁！各位啊，我请问一声，这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你走路走你的路，你少管闲事啊！你问这干嘛？哎，天下人管天下事了，背不住我就需有用场，对不对呢？我说年轻的人，说话别这么不客气。我打听打听，这算什么越轨的行为？有一个老实的就说：“我说老头，你不想弄清楚吗？那就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四皇子燕王的人马。现在四皇子被困了，看着没？对方那些骑兵都是南京的军队，南京军队为首的是国舅马兰，率领着许多军兵。”要我们四皇子的性命，现在我们正在反抗，正在伸手，这回你听明白了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请问这位老弟，都是自家人，因何动手呢？那我就说不清楚了，他自家人乐意打仗，那谁管得着啊？我们就听喝呗，反正这么说得了，我们四皇子是好人，受人陷害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内部不和，权力之争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越打热闹越好，死的越多我越解气，打吧，没我的事儿，我走我的。说实话，拨马要走，哎， 往战场上一看，一老一少杀得不可开交，那年轻的好像有点盯不住了，眼看就要落马。哎呀，见死我焉能不救啊，哎，我发了誓了，再不管闲事。但是老遇上这个事儿，这回啊算最后的一次，管完了我一走，找地方等死，我再也不露面了，不露面了。哎，就这一回吧。弟兄们，我跟大家商议商议，我打算见见四皇子可以吗？我打算给你们助一臂之力，给你们帮帮忙。当兵的一听，行啊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我这位老人家您等等啊，我去请示请示。哨兵转回身到队伍里头，单说四皇子正着急呢，全神贯注往战场这看着，心都提着嗓子眼儿。虽然自己武艺平平，但是好坏他能看出来。他一看长恒盯不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让谁替代他？往身边看看，没有一个人能替代得了他。看来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！到现在知道当大将的太难求了。有能耐的人不多呀。哨兵来了，回殿下，有一个老头骑匹黄马，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了。他说想要帮兵助阵，帮着咱们对付马兰，不知道您意下如何？他谁呀？我没问呢，看这意思问他也不能说。多少人？就一个人。四皇子一想，也不能是坏人，一个人他能兴风作浪吗？赶紧请到我的马前。哎，时间不大，这匹马到了。四皇子一瞅这人，那胡须黄焦焦的，里头有不少白胡，开花帽开花袍，穿的也像个乞丐差不多少。朱棣心说，我是倒着霉呢，我遇上的不是破老道就是破老头，都跟要饭的差不多少，邪门不？再看这个人个儿挺大挺瘦，马也挺瘦。请问这位老人家尊姓大名？哎呦，不敢不敢。老者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哈哈，我借问一声，哎，我先恕个罪，您是燕王千岁吗？正是小王。您是当今皇上的四皇子，不错，正是。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久闻大名啊，要提到您的名字，无不挑大指称赞呐、啊。您是个好人呐、啊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老朽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了。哎，今天幸好让我遇上了。四皇子休要担心，不就这铁公然吗？我这认得他，我把他打发了就得了。哎呦，老人家那感情好，要那么说我先谢过了。哎，先不用谢，先不用谢。哎呀，长恒长将军盯不住了，你有锣没有？敲敲锣叫他回来。朱棣一听锣还不趁吗，吩咐一声鸣金。小太岁正打着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听金风响动叫回去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回来之后他一瞅站着个老头，长恒不认的，一瞅这老头好像大病初愈，怎么那个气色这么难看？莫非是灯光照的？看那样站着都倒气儿，这还能打得了仗吗？骨瘦如柴。他不知道这人可太了不起了，是谁咱等会儿说。长恒回归本队，问四皇子，殿下您叫我回来谁能替代我？哎，长将军你先休息休息，喘喘气儿，这老人家说了他可以替你打一阵。 别白了，这没关系，在那站着都倒气儿，还能打得了仗。这老头听得轻轻的，微微一笑，也没抬杠。常将军，即使我不能打，替替你也是好的，你休息休息，喘喘气儿嘛。等一会儿缓过来，如果我不行，你再出马嘛。
那可也是，老头你留神呐啊，挺大岁数，把命搭在这儿。
好好。哎呀，我还没加把事儿。我殿下，您那枪能不能借我用一用？
可以。
可能。一拍腿，把素白亮银枪摘下来，往前一递，您看看怎么样？哎嗨，多谢多谢。砰砰砰砰！枪是好枪，分量轻点，哎，先凑合着吧。打他也用不着好枪。各位啊，官敌料阵，老朽卖卖老，蔫头耷拉脑袋，不像别人威风凛凛。没那个劲儿，来到两军阵，到了铁公然近前，铁公然认识老朽吗？铁公然一看，耶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
哎呦，
想起来了，坏了，原来是他。活着，那位叔是谁呀？本套书上著名的了不起的老英雄，金眼雕岳伦。岳伦呐，咱们在黄河岸的时候说过呀，会斗四宝大将托金龙的时候，那长帽都累的都不行了，都不能取胜。在关键的时候，岳伦出了头了，宝枪破了宝刀，枪扎托金龙。朱元璋一开始瞧不起人家，拿人当臭要饭的，后来一看有能耐了，这就挽留，我封你这官封你那官，气走金眼雕。金眼雕一琢磨，这皇上势利的小人，势利眼，以衣帽取人啊，看我穿的破，瞧不起我，我立了功了，这就留我，我还不干呢。老头挺倔，打那儿走了。咱们曾经说过，说以后岳伦还会出事，这不出事了吗？那岳伦这些年上哪儿去了？就这个人这一辈子没得好，没得好啊，始终是吃也吃不好，穿也穿不着。浪迹江湖，就是光棍老哥一个，这些年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啊。但他也关心国家大事，改朝换代了，朱元璋终于把大元朝给消灭了，现在建立了大明帝国，这事儿他都知道。后来朱元璋怎么要陷害功臣，韩金虎、马兰、马娘娘狼狈为奸，结成一党跟功臣对立，他也听说了。老百姓什么不知道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哎，你别看他不参与，时间长了看得清清的，谁是谁非都有个公平的结论。金眼雕岳伦都知道，岳伦就听说这四皇子为人不错，后来一琢磨呀，我老了，不参与那些事儿了，但是哪怕临死之前我见四皇子一面，再见见我那些老朋友，我再死也值个，要不我也太窝囊了。他这是奔南京去，正好走到刘老庄遇上这个事儿，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？谁也碰不上谁，那说什么劲儿呢？就是碰不上，说书的也得叫他碰上，这才能有故事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金眼雕岳伦露面不是一次两次， 老人们都认得，铁公然能不认得吗？铁公然见了好几次面了，但是一看这岳伦，哎呀，比当初老了，老的多的多了，他还活着呢，知道岳伦是这份的，有能耐。宝刀大将铁公然赶紧把大刀横带一抱拳，
哎呀，
老英雄，原来是您呐！恕我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，施一拳礼，马上一躬，老英雄海涵，您担待吧。
哎呦，
担待不起呀、啊！铁将军，您太客气了。您现在贵为经营副殿帅，一品大员，我臭要饭的平民百姓，能跟您面对面说几句话，我就觉着荣幸万分。您还客气什么呢？老朽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谁跟谁打？为什么？老英雄啊，因为您呢跟我们不一样，您是个超人，您是个不平凡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像我们这些人离不开名利二字，而您呢超凡脱俗。您那么大的能耐，您不想当官，可你要一张嘴愿意当官，你比我要强得多得多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您这个超人，您什么都得明白。你要问到这儿，我不隐瞒啊，我就跟您说，那四皇子朱棣是国家的反叛，大逆不道，跟他爹到时候瞪眼睛，到时候驴行霸道的，皇上恨透他了。你说这小子还要想跟他爹争权，那能行吗？古往今来，跟皇帝老子争权的人没有好下场啊，故此呢，是不是呢？皇上才下旨意，要打算把他除掉。老英雄，咱是当臣的，上知下派，叫咱干啥，咱就得干啥，吃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办事儿，对不对呢？故此，国舅爷领着我来追杀四皇子，他能老老实实束手被擒吗？他手下不也有伙人吗？故此他们进行反抗，我们这才打起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过老将军，我听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。我听说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听说你们这些人结成一党，把过去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，你们老韩家老马家的人以及死党狼狈为奸，是祸害百姓。